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早期课的第二册的第45节。我们在上一次是讨论到11点15分休息的地方，罗的这边有一些注解。罗的注解是说，真以桌上一记重击结束了这段独白。我们发现赛斯在传赛斯资料的时候，经常会以一记重击敲在罗的桌子上，或者是把脚踏在这个桌子上，真的有一点不太淑女。如果这个是真的话，他应该不会用这种方式来表现给他的先生看。所以很明显的，这完全是赛斯的动作。这个时候的真是完全的解离，而且出气非常严。他说他感觉到赛斯准备要谈美国心灵研究协会，但是他实在太害怕出错了，所以还没有办法让那一份资料传过来。他说赛斯可以说上好几个小时，赛斯提到要休息只是因为替罗着想，想让罗能够休息一下，让他的手稍微歇一歇。罗说，稍早前我曾经被我的手痛困扰，但是现在我的手是一点都没有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当真在录口授的时候，真就立刻用能量充沛而且强而有力的方式说了起来。在11点17分的时候，赛斯就继续上课了。赛斯说，为了鲁伯的启发，他这种顽固而且自我本位的好斗，在某一方面来说是好事情的，因为没有这样的特质的话，我们的课理论上或者是实际上，结果是缺乏适当的控制。我们的确是可以从真的很多和罗的生活的细节当中看到，真的个性是相当的顽固，对看不惯的事情，真基本上是相当的有正义感的。他绝对不是一个温柔的小猫咪，可以任赛斯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样的特质对赛斯来讲的话，当然有相对的困难，可是相对来讲的话也有一些好处。这个好处就是不太会出太多安全上的问题。我们在上一节课有提到，赛斯不是提到说他看到美国心灵协会，也想把美国心灵协会的会长的事情讲出来，而且他也想现身之类的，可是却被真强力的阻挡了。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假如真觉得是不安全的话，真是不会做的。通常真也会做一些免责声明，如果他不同意的话。他在写威廉詹姆斯的那一本书，甚至提到对于转世他在理论上是可以接受，可是真正碰到实际上在谈转世经验的时候，他并没有完完全全去赞成的。所以真的这个个性不但可以有适当的控制，而且可以展现一些纪律，甚至某个程度来讲的话，也可以避免一些犹豫不决的模棱态度。因为只要真认为是对的事情，他也不是那么害怕的，他只是蛮坚持于自己的想法而已。所以这是在这里说，鲁伯是有两个必备的特质，所幸的是这两个特质虽然可以用，但没有互相掩蔽，没有互相冲突。当然很明显的，也是因为真有这样的特质，所以赛斯才选真当作是传导者。他的两个特质，第一个就是他对内在的资料的接受度很开放，并且赞成的程度非常高。当然这跟他前世好几个当灵媒的经验也是有关系的，所以真的特质是对内在实相的了解非常的深刻，这是特质的第一点。而第二个特点是他拥有一个强到足以维持必要纪律的自我，他的自我是很怕出错的，就如同刚才所说的，一个心灵协会的资料他就不敢传过来了，只要他觉得没有经过证实，他就不敢传这个资料了。所以基本上为什么赛斯资料的准确性会比较高，是因为真有这样的特质，所以不会像一般坊间的灵媒会掺杂很多自己的想法，而且常常 拿着鸡毛当令箭。以我们了解的赛斯，他的个性当然需要准确性。各位知道赛斯用的文字是非常非常的精确的，甚至于在他十几本的赛斯书当中，你几乎很少能够找到他用词当中的不精确的部分。赛斯在这里说，这对我来说既让事情变得容易些，但也困难了许多。为什么会困难了许多呢？因为一旦真的程度还不够的时候，赛斯要把他的信息传过来，又没有办法说服真的时候，这样的资料就传不过来了。就像今天所提的那两个例子，一方面他想现身，二方面他想谈心灵研究协会，可是真就是不想，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传递这方面的资料。但是这仍然是赛斯自己的选择，赛斯是希望传的资料能够非常的精准，所以他才会想尽办法要训练真跟罗两个人的心灵能力。在这一节的后头，他也一再强调希望真跟罗两个人多做一些心理实践的练习，而这样的要求其实可以漫见到每一节的课程。像我昨天在看早期课的第三册的87节、88节，他也提醒真跟罗要做心理实践练习。为什么那么重视这些练习呢？因为赛斯有解释，当你越做心理实践练习，那么你就越能够知道他所传递的资料是确实的。而对真来讲的话，他只要觉得资料是不确实的话，真就不愿意去传这一份资料了，真会把这样的资料挡下来。要不然的话，就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真移到比较远的地方，让他没有办法去干涉。可是赛斯又不想用这种方式进行。比方说我们在谈到297节对波士顿高中的那一场演讲，他就只好用这种方式把真移到一个较远的地方，他就可以畅所欲言了。当然这个地方也是赛斯狡猾的地方，赛斯知道真在传递这个高中信息的时候，对高中生是不会有太多的问题，所以因此赛斯要移真到别的地方，我想真就不会有太大的反抗了。各位可以从这些细节当中看到，其实赛斯是很会用计谋的，赛斯的创造力也非常的好，他会因时而采取不同的对策。所以虽然真有这样的个性，对他传递赛斯资料是有一些困难，不过对于真跟罗这一边的话，他的心理危险会减到最低，确实大有帮助的，而且收获扎实。既然已经选择了真跟罗，而且已经传了45节的赛斯课，所以基本上是没有回头路了，不能够重新再选，而且这本来就是选好的路，所以他欠真跟罗，你们两个就认了吧，好好来传赛斯资料，好好做自己的心灵的拓展的练习。虽然在这一方面的进展可能会比较慢，但是这样是会比较可靠的，不会因为真的顽固真的本位主义，所以会阻挡赛斯的资料。一旦尽可能的把真的程度拉高之后，那么传递赛斯资料当然就会变成水到渠成的。一旦真同意或者是赞成赛斯的思想，那么赛斯在传递赛斯资料就不会受到阻扰。所以这也可以从这一点看到，常常有的时候有一些老师说，哦，因为真没有办法真正接受赛斯资料，在这里已经讲得这么清楚了，如果没有接受的话，根本赛斯是传不过来的，因为真的个性是非常的顽固的，假如他不觉得这是对的事情，他当然不会去传这份资料，他会顽强抵抗到底的。并且在前一堂课，赛斯认为说罗的个性也是一样，他不是形容罗好像一坨驴子吗？所以这是一对顽固的驴子的夫妻。罗的这个个性其实表现出来，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才有可能看到整个传递赛斯资料的全貌，我们知道这是什么时间讲的课，里头是说些什么，是在什么样的状况，几点几分或当时的情况怎样，罗都记得一清二楚。因为罗记得这么清楚，一方面表现客观，二方面也在为了免责所做的努力。当然在这里赛斯也给罗一些鼓励，他说没有你的信心跟直觉的肯定，也是这份资料大部分在鲁伯那边就会被挡住了， 鲁伯是因为自己先生的支持，自己先生的肯定，所以才会把自己的范围放宽一些，而且基本上应该是罗比较对赛斯资料有兴趣，那么因为罗的那个兴趣，所以真只好配合自己的先生来当传导，而也因为针对罗有一个强烈的夫妻之爱，也很怕失去罗的爱，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假如罗希望这份资料的话，他会尽可能去配合。所以赛斯在这里说，而且鲁伯是非常依赖你不知道自己拥有的内在力量，而我们过一阵子会探讨我们的心灵完形，如果是道瑞资料的话会叫做全息图，不管是叫完形或叫全息图，它的英文字是 get star， 这个是一个多文字。甚至说过一阵子他们会探讨心理完形有关的机制，到时候我们会把整个事件说清楚。真跟罗当然是一个完形，而真跟罗以及赛斯当然也组成另外一个完形，从完形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情绪能量的对应的力量，如果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传赛斯资料的话，必然有一个完形互相配合，你会找到这样的先生或太太，你会跟这一群人相处，你这一生所过的日子是在之前就已经安排好，而且本来就有完形记住你所要完成的工作。对一个家庭来讲，一开始的男生或女生只要组成的家庭就变成了一个完形，完形会变成一个互补的状态，也就是互相消长，假如你在两个人之间的位置是 60% 的话，那么对方一定是 40%， 而如果你是 40% 的话，对方一定是 60%。 而当我们生了孩子之后，每一个新生的孩子在整个家庭当中也会补成一个完形，就要像在补大风吹那样，不管你是老几，你出生的时候跟整个家庭一定会补那个间隙，你会刚好补上这样的间隙。所以我们在选择父母，我们在选择我们的兄弟姐妹的时候，当然我们已经想好了我们自己的完形，那么对真来讲的话，他跟他的妈妈以及他的爸爸也是一个完形的组合，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事情都会以完形的方式来呈现出来。所以这里才会提到真的个性是那么样的顽固，而罗也是一样，可是真却依赖着罗的直觉力跟信心，然后才能够跟赛斯来配合，而他们三个人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完形的机制。真跟罗会结婚也因为是这样的一个完形才会造成的。某一个角度来讲的话，真跟罗可不可能不结婚，当然有可能，可是这个几率非常小，因为连赛斯跟赛斯第二都会阻挠罗去交任何女朋友，就算交了女朋友也不会成功，就像真跟哲结婚最后也会以离婚收场。所以某个角度来思考的话，完形它其实是在确保我们的自发性能够达成我们的价值完成，既然一件事情必须要完成，这件事情就必然由它完成了一条路，那么这个完成的这一条路必须要有相对应的人，而这个相对应的人才能够促使这件事情能够按照内在的计划完成，而这样的完成的计划就是所谓的完形。我们每个人的思想跟别人的思想也像支线一样会支在一起，会互相的连结以及牵制，就好像镶嵌拼图那样，更何况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的。一旦我们懂这个道理之后，其实我们真正要看到的是我们自己的知景，而不是去埋怨对方，因为埋怨对方是不够成熟的，我们跟对方一定会产生完形，那为什么我们要跟他产生完形，就必须要从我们自己来探讨，我们既然在思想上在情绪的能量上有对应的作用，有吸引跟排斥的作用以及融合的作用，所以它必然会组成一个完形的状态，而来达成我们自己的价值完成。所以赛斯在这里说，到时候我会把完形的整个事件说清楚，这本来就是一个精神事件，这本来就是个内在事件，这本来在内在已经发生过了，所以他们才会组在一起。如果你学着真跟罗一样去玩灵印盘，是不是一定会有赛斯会进来？那就要看赛斯对你有没有 真正的目的，前面不是说过了吗？对真来讲，对裸来讲，对赛斯来讲，都没有走回头路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既然没有办法去走回头路，最重要的就是要试着开发鲁伯的能力。因为没有办法走回头路，而且他们本来就选好真的个性的，而真的个性就是前面讲的这两个个性，虽然对内在实相有非常深刻的了解，却有一个顽固的自己。所以如果鲁伯的能力开发之后，那么他就不会去阻挡，就不会因为自己的不了解而阻挡内在的信息。有一点像我们在选我们的结婚的对象，我们觉得他大部分都符合我的需要，可是有一两样是差很远，可是你总是想说，好，结婚之后我也许可以想尽办法来调教他所缺憾的这个部分，但通常这就是两方面之间相处的罩门了。而赛斯选择真这样的人格来传递赛斯资料，当然也想过这样的问题了，当然他也在想说，当传导之后我可以好好的来调教真，所以在这里他才说开发鲁伯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好让他在这些课不会太过于神经紧张，用到太多的焦虑的能量。这里翻译者把它翻译成神经能量，我想你们大概不知道什么是神经能量。他的原文是说 His own nervous energy。 Nervous energy 怎么会翻译成神经能量呢？不如翻译成焦虑的情绪吧。有时候真的看到有一些翻译哦，连那个直译都觉得看不太懂，这就是看早期课真正的问题。因为如果你要翻译早期课的话，最好你具有一些赛斯的思想。在这里赛斯只是说，因为真太恐惧了，所以他会有一些 nervous， 就是有一些焦虑啦。因为要是他累的话，而又没有把他自己协助的时间排进来的话，他会发牢骚抗议的。我们的翻译者把他翻译成哇哇大叫。罗在这里有一点注明，罗的注明也很好笑，他说为了强调这一点，真滑稽的挥动双臂，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赛斯说在你这边也是一样，会有一些能量方面的消耗，毕竟如果要专心做一件事情，就一定会用到一些能量，所以赛斯说或许一般而言都会有的相当庞大的能量的消耗，我也试图把这个减到最低，我不想拿走你们用在自己工作上的能量，而经由训练，最后的结果将会累积额外的能量，而不是消耗掉自身的能量。随着赛斯对他们的信念，最终的结果将会有一个额外的能量水库。他这里用的就是那个蓄水池那个字，叫 reservoir， extra reservoir of energy， 像石门水库，像翡翠水库那样，会多了一个额外的能量的水库。不过这个意思我们的翻译并没有真正把它翻出来，而就科学计划式的实验而言，我们不幸非得应付一些基本上不重要的事情，只为了要说服别人。你们的科学家也会发现这一点，任何心理学的问题要拿来用科学的实验来表现，基本上这本来就是相当困难的事情。比方说我们没有办法证明爱到底是什么东西，而爱的强度有多少，或者是这个地方有没有爱，这个没有办法就科学的实验来检验的。我想在威廉詹姆斯的书中也在这一点讲得非常清楚，如果是在这一方面的话，他们的进展就会非常的进度缓慢。所以赛斯说在某些方面的进展是缓慢的，但建立的是一个稳固的基础，实验会去做。比方说就穿越你们的伪装空间而言，这样的旅行不但会被实现，而且可以说对同一时间的两个点的其他人，物质的形式也必然明显可见。基本上按照赛斯的说法，所谓的时空旅行穿越我们的物质的伪装空间的话， 那么必然不是用身体的形式，所以要让两个地方，比方说让内在的人格以及我们这边的地球人都能够通信的话，那么必然我们必须要以一个非物质的身体才能够进入，我们必须要用梦体或者是出神的状态才能够做穿越时空的旅行。那么假如要做这样的实验的话，在科学上的努力就是必须要把第二个地点的人格要小心的去收集资料。这个辅助人格指的是，如果是我们以出体旅行的方式或用出神的状态到其他的实相的时候，这样的人格必须要小心的去收集资料，这样的辅助人格必须要保持跟我们物质界的意识的清晰。其实赛斯在这方面的教导是蛮多的，比方说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从我们自己移到我们的灵体，我们要移到灵体，然后又回到身体，然后再移到灵体，两边确定都存在之后，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灵体的移动，我们在睡觉的自己才能够真正感觉到两个同时的存在。最近我们在上未知的实相的课也提到这一点的观念，我们怎么样能够维持自己的主要的意识线没有断掉，而同时可以使用两条不同的意识线。我们在未知的实相的那个课程不是一直在强调两条意识线怎么样去横跨吗？这个两条意识线如果能横跨的话，就可以开始做时空旅行的实验的。因为我们可以同时以肉身的方式觉察自己是以粒子的形式在物质界存在，但也可以用精神性的存在在其他的实相当中去旅行。所以赛斯在这方面的教导算是非常的经常，但即便是这样的话，总还是会有失败的可能性，但最后会有很多的成功。有1000个失败，10000个失败，总会有一两个是成功的。假如我们能够有一两个成功的例子，我们能够看到其实真正可以用这种方式可以证明科学的实验的成功，这样才有可能去在科学上得到一个有效的资料。而真正的重点是不要害怕失败，害怕失败将是我们最坏的抑制因素。我想这不是只有脱离伪装实相的旅行而已，应该是在各方面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害怕失败的话，那将是我们最坏的抑制的因素。在少数的情况下，我们随着鲁伯日益的成长的这个信念的话，并且在他的同意下，并且在你的同意下，我们也许可以尝试深一点的出神状态，但这只能偶尔为之，而且还要经过你们的同意。至于罗你呢，你的潜能有着最高的品质，但你也造就抑制它的障碍，我希望它会消失。在某些方面，鲁伯很久以前就发展出汲取基本能量的能力，我想这当然也是赛斯能够相中鲁伯的原因吧。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克制这些恐惧的话，我们如果没有害怕的话，而且我们真的是可以做到去克服他那十分自然的恐惧跟抑压的话，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能力得到最有利的结果。虽然他这么自立，可是他还是认为自己不自立，但其实他早就认出来他能够汲取额外能量的能力，而有点害怕他。各位知道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可以通灵了，但是受到神父的严重处罚，甚至把他的书都烧掉。当然以一个小孩子来讲的话，他所受到的这个压力是非常的大，所以他根本就不敢去汲取他额外能量的力量，而且是有一点怕他。而罗，你的库藏也是很深的，还有你的意压虽然不像鲁伯的意压那么有意思，那么样的显眼，却仍然是非常强大的。这里所谓的库藏，它还是用 reservoir 水库的意思。这个时候赛斯非常体贴的说，你的手要是累了的话一定要休息，我的好朋友。罗在这边注解，罗说，真从桌子上方探过身子对我微笑，他这一节抽了不少的香烟，像个大烟囱一样，现在声音变得非常的粗哑，声音也变得非常小，传递的速度变得非常慢。他倚着桌子几分钟，然后移向我们客厅的窗前。 所以显然塞斯也陷入沉思的状态，所以从抽烟的这个状态可以看到他对他们两个的状况进入了沉思的阶段，可能在想说怎么对付这两头顽固的驴子。罗对塞斯说，我的手是没有问题的。塞斯说，我想讨论一下可以在实验室进行而且有着明确有效结果的实验。那其中的一个是什么呢？其中的一个他抽了烟之后想到的心念感应是一个，当然这最终他应该和伪装的实相是分开的。心念感应我想对真来讲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当然对赛斯来讲本来就是用心念感应来作业的。记得我们在讨论威廉詹姆士的书的时候，威廉詹姆士也提到创造性一定少不了心电感应跟千里眼，因为这是以其他的死亡世界联系以及跟其他的心智做联合。毕竟来讲的话，如果我们用心电感应，我们才有可能跟伪装的实相分开。一旦我们分开，我们能够从现在的这个位置站开来，如同昨天我们在上的两条意识线的那个课程一样，一旦我们站开来之后，我们才有可能用另外一个眼光来看我们的物质的现象。甚至说在做任何的实验，心理实践的应用都是基本的要件，所以赛斯才会一再的要求真跟罗多做一些心理实践的练习。那么什么是心理实践的练习呢？就是尽量不要用肉体的感官去感知外面的环境，而是用精神，用一个心理的状态去感觉。通常我们在做心理实践练习的时候，都要把外在感官象征性的一一的关掉，这样应用心理实践极为重要，因为它让人格能够在很大的程度能够绕过物质的法则。所以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跟物质实相分开来，才有可能去应用我们的其他的知识跟智慧，或甚至是旅行到其他的次元实相。谈到创造力的话，谈到信念的改变，谈到我们的心态的改变，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尽可能的绕开了物质的现象。如果我们能够绕开物质的现象的话，我们必须要用心电感应，我们必须要从心理实践去下手。如果我们从来不讨论心理实践的练习，而只讲说我们要改变信念，或我们要怎么样改变我们自己，基本上这都不太可能的。我们所要改变的其实已经早就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对别人讲说啊，这是你的信念，你要怎么去改变你的信念。现在问题是没有什么事情不是我们的信念，我们来的时候就本来带着一组我们的原始的信念，所以你过的人生本来就是你想过的啊。你想怎么样过人生，这本来就是内在一开始就选择好的啊。如果按照 Dory 的说法， Dory 根本不认为你需要改变什么信念，因为你的信念假如你跟随着内在的话，你一来本来就带着你的一套信念，而这套信念就是你要来人生所体验的事情。那你既然要体验这些事情，你怎么可能不用那种信念呢？我想我们有的时候是会用二分法的方式，觉得什么样的信念是好的，所以我们要去抓那个信念变成我们的信念。但是我们忘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本来就拥有一切，而我们所要体验的事情正是我们渴望要体验的这个部分。而我们在体验的时候就根本不可能去改变任何信念，而事实上也真的没有必要去改变信念，除非我们觉得目前的状况真的很不舒服了。而如果是那种情况的话，你也不需要改变信念，因为你自然而然的话就会因为你的不舒服而有所改变了。而这种改变本来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本来就是由内而外一体成型的。假如你不喜欢这个，你会再去吃吗？如果你已经不喜欢了，你当然就不吃了。比方说你喜欢吃什么食物，或者是你肚子很饿，可是塞了五碗饭六碗饭之后再塞给你，那就是一个最大的痛苦了，因为你塞不下去了。我们来到人世间本来就是要体验我们与生俱来的这些信念，怎么可能用一个信念来指责别人说啊，这就是你的信念啊，你要改变你的信念。是啊，那是他的信念，而那也是你的信念。没有一个人活在这个人世间是没有他自己固有的信念，而这个信念本来你就不觉得。 在你过你的生活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真的过得不好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自动的去改变。如果你今天想要用自我的方式去改变什么信念，基本上既然它是你相信的事情，你又怎么改变？因为我们要改变的是一个电信的东西，是一个能量的东西，是一个波形的东西，而我们是一个粒子。我想我在这一节的后面附大瑞前一本的第197个对话给大家当参考，这里头大瑞有一段对于信念非常好的描述，而且在威廉詹姆斯的死后日记当中的第14章也有有关于信念方面的诠释，各位都可以翻来参考。我们真正的目的是透过我们的物质的容器来体验一个能量的状态，而容器形成之后已经灌入了固定的能量了，我们怎么去改变我们所要改变的能量呢？去用情绪能量的方式去思考，去用波跟粒子的方式去思考，各位就能够了解，其实当我们已经满了的时候，我们就自动会改变了。你不想再吃什么东西的时候，根本不需要怎么去禁止你不要去吃，或者是你要改变去吃别的东西，而是你根本就不会有任何的兴趣再去吃这样的东西，因为你已经满了。除非你用自我在控制，否则根本不会产生跟内在的能量相反的对冲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学赛斯资料而没有真正去静坐，如果没有真正的去做心理实践练习，或者是不会去使用我们的内在的这些精神能量的话，我们在学的赛斯资料是很难用理性的方式能够让我们真的了解赛斯要讲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为什么赛斯不断的鼓励我们要做心理实践的练习，不断的让我们对内在的信心，对内在的肯定能够有更加的深刻。假如我们在学赛斯资料只用物质的角度，只稀释成你用赛斯资料来解决什么问题的话，那这个完全是失去了赛斯真正的含义的。甚至于我们想说，哦，我学的赛斯资料我怎么解决我的金钱问题，我怎么解决我的关系问题之类的，我想这根本不是内在希望你这样做的事情。我们的内在真正要你了解的是一个多次元的观念。其实在大瑞资料的196节195节也谈到创造金钱这样的一个非常吊诡的观念。我也知道有很多老师喜欢用心理啊身心灵的方式去创造金钱，可是我们忘了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是由我们的内在的情绪状态去投射成外在的话，那么如果你所缺乏的事情怎么可能变成你的丰盛？我们要改变是没有错，可是这个改变却不是用自我的方式，而是需要透过像刚才说的怎么样绕过物质的现象，从我们的内在，从我们更深层的情绪能量去改变。一旦我们用力去改变的话，就会封锁我们的能量，这是最近我们在私人课所讨论的内容，也就是我们把注入我们的容器的这个能量切断了，我们全部用自我的力量想要去控制，却忘了所有的状态就是由内在投射过来的。最重要的一个重点是人格怎么在很大的程度上要绕过物质的法则，绕过物质的现状，来到一个心理的状态。当我们回到了电信实相，以波的形式才能够去充满我们的粒子的容器，而且还有这是很重要，绕过某些化学的反应，而那些反应通常会发生，而且容易让物质的架构复合各种。我们也是因为一个内在的情绪去产生一个化学的物质，而这样的化学物质才会产生电信的状态。所以我们如果用自我去控制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真正所缺乏的，反而是增加我们匮乏的那个化学的成分，而这个会让我们的物质架构复合过重。赛斯在这里觉得这个主题已经差不多可以结束了，他说这一节进行得非常顺利，我是可以讲上好几个小时，而出于尊重我不会这样做，虽然我很想这样做。 赛斯常常用这种语气来讲，因为他根本没有肉体啊，他根本没有肉体上的负担啊，他当然可以讲多少小时就可以讲多少小时，而且当他讲的时候并不需要用到太多的肉体上的能量。现在的问题只是真的身体跟罗的手指头。而赛斯提到我可以讲上好几个小时，这种说法起码讲过几百次了，多少也有在炫耀说他跟我们之间使用能量方面的不同。这个是赛斯本身的幽默，以及他有点像我们的炫耀性吧。从这一点看到，其实赛斯还具有很强的人性特质。如果是赛斯二出来的话，是绝对不会用这种疑惑来说的。所以赛斯是基于尊重，他不会对罗讲上好几个小时，而事实上这个时候应该时间也蛮晚的。赛斯说，在特里夫我们曾经彻夜对谈，而我们现在又再度的彻夜对谈。这里所说的特里夫当然是在丹麦的那一世，他当香料商人的那一世。罗在这边也有一些注解，罗说赛斯多次提到1600年我们三个人住在丹麦的特里夫市的事情。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好了，在课程的后面我会附上道瑞资料前一本的第197则，给各位参考有关于信念方面的事情。因为我跟我的朋友都觉得这一段谈信念的部分很值得我们参考，我们才会知道其实真正要肯定的是我们自己延伸的延直的自发性的自己。而如果这个部分产生问题的时候，只要你跟随内在的自发性，你的内在自然会知道怎么去改变它的方向。如果我们好像去买药一样，好像我们的信念不好，去买一个药来治疗我们的信念，在这种状况，我们先有的情绪能量就是我们是不足的，我们是匮乏的，我们是不良品。但假如你有这样的心思意念的时候，已经先产生了恐惧，已经先产生了意压了，而事情没有办法成功，或者是我们会产生问题，最大的问题还是出在于我们抑制我们的障碍。我们想要抑制障碍，我们出于自然的恐惧，想要用其他的方法来改善由内在的能量所造成的目前的现状。那如果是这样在操作的话，我们刚好跟内在想要物质化的过程当中是采取相反的路线的。对这节课来讲的话，赛斯对我们最好的教导就是要增加自己对内在的了解，跟内在的接触，以及更加的信任我们自己的自发性跟我们延伸的信念。如果我们不从我们的内在，从我们的内在的感受去寻找我们的解决方案的话，而我们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别人给我们什么样的指导的话，它又不是我们的内在，它跟我们的想法又根本不产生关系，它跟我们的价值完成又没有任何的瓜葛，而它的内在的价值完成也跟我们的是不一样。所以就算这个方法对这个人来讲非常有用，也不见得对你来讲是有用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完形的机制，我们看到从内而外的创造过程，我们真的要领悟的就是怎么样去增加我们对内在的信心，能够跟内在有更多的接触。那最好的方法是利用两个东西，一个就是自己能够多做一些心理时间的练习，多感觉到自己的内心的感受，而透过心电感应的力量，我们才有可能把我们目前所碰到的问题交给我们的内在去处理。赛斯喜欢引用圣经的道理，他总是喜欢说把凯撒的事情交给凯撒。那么如果我们是从内在投射到外在的，如果我们是一个容器，是由内在供给我们能量，所以我们在物质世界去体验我们的人生的话，那么把凯撒的事情交还给凯撒去处理。我们要做的事情只是跟内在保持一个亲密的联系关系，对我们的内在有更大的信任，透过我们的心理时间能够更加强跟内在的联系，并且练习心电感应的能力。 减少不必要的抑压以及恐惧的心态，我们不需要去害怕。当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才想去改变啊。那你在改变的时候没有害怕吗？当你改变的时候没有抑压你内在的情绪吗？没有抑压你真正的感受吗？假如你在抑压你的感受，你在害怕的时候，那你已经在这一节课上看到，这就是目前最大的问题，甚至比你所碰到的问题还要更大。我们根本不需要跟别人去比较，我们只要做好我们自己的本位就好了。因为某个角度来讲，我们知道如果回到我们的内在，就如同赛斯对真跟罗讲，你们有额外的水库，有那个 reservoir， 有那个储水池，能够供应当你缺水的时候给你源源不断的水源。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在下个星期我们从1600年我们三个住在丹麦的特里夫市的事情开始。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和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
第197篇，学滑雪和游泳的人。接续道瑞第196篇，约翰说，他说的逆转衰老是什么？道瑞说，现在你在说逆转衰老，所以你逆转什么呢？你有没有停下来想想，你在问什么？作为一个成熟的个体，你为什么想要逆转并重新走过去，一直当个孩子呢？根据你的知识，你到现在已经获得了所谓的生命，你为什么要放弃这一切？而且第二，你怎么去做呢？你要逆转衰老过程，并保留你所学到的知识。一个三岁或四岁的孩子将会具有成年人的知识吗？你看，这不会有作用。现在看起来永远年轻的愿望已经成为一种痴迷，你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你已经获得了这方面的知识，为什么不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呢？你如何达到了成熟年龄，并从这个有利位置继续你的学习过程呢？你对你自己的了解越多，肉体就会变得更加有趣。当你真正了解肉体的全部意义，并意识到你就是你自己实相的唯一创造者的时候，你会变得如此着迷，以至于你会忘记告诉大脑你的年龄。所以逆转年龄真的没有意义。演化相关于你们大家全都承认的时间原则。现在如果你是一个成熟的成年人，并且你希望缓解衰老过程，那么这取决于你来尝试。为了保持一个成熟的肉体结构以便工作，并仍然保持学习过程的继续，这很好。在你们行星上有很多人在这样做，这就是最终的事情。但你们大家正在寻找想要做的事情，要保持足够的年轻，以便去做许多想要去做并想要实现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已经活到了100岁的原因。这不是大问题。曾经他们把80岁90岁的人称作老人，他们发现80岁90岁的人都在音乐、政治、宗教世界、医学专业，你能想到的一切方面的人，这些人仍然足够成熟并活跃，所以他们在继续做他们想做的事情，这就是他的一切。你要让你自己幸福， 你的身体到65岁时不会变老。哎，那可是我65岁退休的时间，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所以你再活一两年，然后会死，因为你找不到任何与你自己有关的事情。在那个正在享受生活、学习新事物、活跃在他们想要去做的任何事情上的男人或女人，那些在70岁、80岁还在学习滑雪和游泳的人，现在这样的人不会坐在那里假装变老。你看，你必须非常好的做一些假装工作，才能让你的身体跟随。身体更喜欢活跃并充满情趣的事情，做那些有创造性、有积极性、有活力的事情，身体才会从当中获得乐趣。但我看不出存在这种逆转的过程，停留在年轻的年龄上，这是成熟的年龄，而不是不明事理的年轻。这是很多40岁、50岁的人所做的事情，他们认为将要走到生命的终点。唉，我老了。你听到他们一直在说这句话。哎呀，他们甚至还没有开始生活呢，他们甚至还没有成熟呢，他们仍然在过程中，他们仍然在开业状态。要开业，要做事情，不要放弃学习。学习就是在不断的练习中发生。还有什么可以比学习，比你想要知道所有一切事情是更有意思的事情呢？有人说过，这个世界是如此充满了这么多的事情，我敢肯定我们都会像国王一样快乐。这是一句古老的谚语，但确实如此。你有能力去探索你想到的任何领域，并把它转化成为你想要的可行活动。你不必是一个百万富翁，然后去图书馆读书。所以，享受你所示的年龄，要像你想要的那样成熟，不要担心身体，但身体会跟随。如果你感兴趣，并在享受你的生活经历，你的身体将遵从，继续。约翰说，邓尼斯继续问，我们在这个泡泡中的经历，似乎涉及要接受的某些核心信念，但我认为，即使这些核心信念也可以受到质疑并改变。第一步，就是要辨识这个核心信念，质疑这个信念，然后将其改变为新的想要的信念吗？道瑞说，你可以用一种信念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事情，但你必须要承认这个信念。核心信念，如果你想把它叫做核心信念的话，那就是太阳会升起，然后会落下，这几乎就是已知的事实，但这就是一种核心信念。在这之间的任何事情都是你自己的发展，但这就是一件在这颗行星上的每个人都相信的事情。所以你们的核心信念就是太阳升起，太阳下山，谁还要去说时间是什么？你主要用它做任何你想要的事情，但我想说，这就是一个核心信念。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去改变。如果你想改变，并把它成为都是白天，那很好，但我认为你会厌倦。你看，你到肉体中来，就是因为你喜欢按照你想要的方式过日常生活。现在你会说，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有时需要一点时间来弄清楚为什么会发生，有时候需要数年，有时候发生的事情你永远搞不明白 为什么会有这种特殊情况，但这没关系，因为你只能活在今天，你不能活在昨天，你不能活在昨天。因此，如果你活在今天，不管是好是坏或怎样，太阳升起来了，你还活着；太阳下山，你就去睡觉，一天就结束了。然后第二天，你又有了一天，但你用这一天做什么，取决于你，不是别人。你会说，哇，这是什么什么人的错。好吧，如果这是什么人的错，那你为什么同意这样做呢？这就是他们要做的事情，这就是你要做的事情吗？那么怎么回事？是两个人做出的决定，所以你看，没有人错。即使你不想意识到你在做决定，你也是在合作。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为什么会爆炸？为什么是世贸中心？为什么这些人会死？为什么？为什么？如果你去寻找答案，你可以找到，因为它就在那里。但这个问题很容易加入到群众中去，并引起对他的情绪，所以永远不要去看到它为什么会发生。这就是让你的生活充满兴趣的发现，情绪会转瞬而去，发现将会持续。因为如果你搜索答案，并且找到了答案，那么你会发现这个答案极为震撼，因为是你发现了它。所以每次事情发生的时候，无论是全国范围、全球范围还是个人，你都会寻找答案，并找到答案。这会为你带来快乐。你发现的越多，你就越想去发现，你想要发现的越多，生活就越有趣。在让生活变得有趣的过程中，你不会想要自杀。你为什么在度过这么美好的时光时结束呢？继续。约翰说，邓尼斯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此外，从实际角度来看，是否可以在现有框架内改变行为？比如道瑞建议多喝水来帮助身体系统，是否有其他进行改变的建议？因为身体主要受某些激素的调节，增加维生素和其他的营养素是有益的。你们会建议使用某些激素来逆转衰老吗？道瑞说，现在我推荐水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说过，水很多时候具有独特的特性，水具有非常非常不同的能量模式。如果你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你们所说的水的模式，你可能会陶醉。水的模式与你们拥有的任何其他模式完全不同，并且因为有很多人写信给我们，他们有多个问题，无论我们如何也无法解决。任何身体问题都可以解决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生活在这个肉体结构之内的个体去解决。身体问题不能从外面解决，所以我们在说的是，由于所有这些多重的问题，我们建议去喝水。现在喝水对任何结构都更加有益，因为你们有一个能量结构，即使你们的粒子也是能量结构，构造不同的能量以便制作粒子，构造不同的能量以便制作你们行星上的一切。但水是独一无二的形式，水确实会改变一些东西，水会改变许多东西。喝水会改变你们肉体结构模式的能量结构，改变身体能量模式的另一种东西，就是你们所说的风。这不是通常所知道的，风会吹过身体。生活在大城市的人， 周末去湖边、森林，甚至城市公园后，回到城市的时候，就会从风的影响和水的影响，或者是从公园的树木、草地、森林恢复活力。人们不太关注树木，但这些树木吸收了空气中的毒素，并且呼出了有益的能量。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变化，然后能够通过进入一个肉体结构并观察，通过你们所说的眼睛、鼻子、耳朵、喉咙和其他一切，我们不仅可以观察到我们当时所处的肉体结构，而且我们可以观察其他人的肉体结构。我们有能力在你们所说的眨眼之间进入一个肉体结构，有能力摆脱肉体结构，并观察水和风的分子能量。如果你们想这么说的话，然后回到肉体结构，观察水对其他人的影响。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坐在桌子边的一个肉体结构中，观看另一个喝一杯水的人，我们可以看到正在喝水的那个人的分子结构中正在发生的改变。风也是如此，这种效果非常独特，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建议喝水的理由。我们可以建议很多事情，但如果我们坐在这里为你们提供公式，这就像做好了代数考试准备一样。我们为你们的考试所需提供了所有资讯，我们为你们的考试提供了所有答案。现在看看你是否记得所有这一切，到那里去参加考试吧。如果你记住了所有答案，那你还学什么呢？这是他们在学校系统中发现的事情。有些人能够记住大量资料，进入一个房间进行测试，在测试中获得高分，三天后则不知道测试的内容是什么。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了这一点，他们学到了什么？他们学会了记忆。我们不希望你们学会背诵，我们希望你发现你的独特性，试验一下，尝试一下，跟身体说说话。身体说，哦，我想吃薯片，所以你出去买你可以买到的最大袋的薯片，然后坐下来吃整袋的薯片。这么做明智吗？然后他们想知道人们为什么发胖。哦，我想要吃糖，身体想吃糖果。你是要吃一块糖，还是坐下来吃一盒糖果？你在学习什么？要学会与身体一起工作。身体不需要一整盒的糖果，身体不需要一大包的薯片，身体需要满足于薯片内的东西，或者糖果中的东西。哦，但我是素食者，而且我不吃那些东西。信念系统，没关系，如果那是让你快乐和舒适的理由，那就是你想做的事情，那就去做吧。这样做下去，直到有一天你说受够了，那就尝试一下别的东西，去实验。生活就是这样，这就是人们无聊的原因。在澳大利亚，总有那些年幼的放火的孩子，因为他们没有任何事情要做。现在这会告诉你什么吗？看看发生了什么。如果你要四处奔走，而对生活不感兴趣，那么当孩子们看到的都是不满的时候，你怎么能指望孩子们快乐并满足呢？你们这颗行星上的大多数人，如果你就在这一刻要对整个行星上的每一个人称重的话，你认为会发现什么？那些不满意体重的人会远远超过行星上那些感到满意的人。现在难道你不认为需要改变一些事情才能改变你们的行星，改变现存的观念和思维模式吗？还有什么可以比 自己开始感到快乐更好的方式吗？你感到满足，会有感染力。如果你走在街上，对你早上看到的第一个人微笑，这个人可能会看着你，好像他笑什么，他在笑什么。好吧，找到另一个人对他微笑，这可能会需要一段时间，但最终有人会用微笑回报。你花费了什么？这没有成本，但这么做会让一些人感到满意，而让另一些人感到迷惑。但还有什么更好的开始方式吗？你看，这些都是那些想要心灵高尚的人，以及高度演化的人，正在寻找的一些小事情。这些事情非常难以琢磨，但始终存在。它在哪里？就和你在一起。这就是你的巨马，你可以按照你想要的任何方式设置舞台，你可以表演一场令人瞩目的巨马，你可以表演一场抑郁症的巨马，你可以表演一场充满笑声的节目，你可以表演一场一起消沉的节目，你可以演出你想要的任何主题类型。现在最流行的是神秘剧，神秘魔法，魔法就是人们正在寻找的东西。什么东西比对一个人微笑并从那个人那里回报的微笑更具有魔力呢？魔力，当然这是魔法，因为大多数人甚至没有看到过这一点。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会对这个人对我微笑感到惊讶吗？所以这在白天就为他们提供了可考虑的东西。寻找魔法，寻找刺激，这会有感染力。我们需要更多的人获得满足，而不是沮丧，以便在你们行径上做出改变。每个人都有不满意的时候，那为什么不给这颗行星注入一些不同的东西呢？非常简单，享受你们具有最好能力的生命。你们当前可能会遇到不同种类的困难，要知道这就是你演出的剧码。改变你的关注点，享受在一个肉体躯体中最好的能力，这与身体一起合作，身体会随你而改变，这毫无疑问。毕竟你没有身体还能做什么呢？这适合于所有人，这不仅适合于提出问题的人，这适合于你们每一个人。你们正开始一个新千年，让我们开始做些新事情，不要把昨天带上前去。很简单，过去的一年是悲惨的、沮丧的、不快乐、恐惧的一年，你们大多数人都会如此，把所有这些事情都留在过去，开始一些新事情，谁能做到呢？你，请记住，舞台是你的舞台，你所说的一切都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设置。所以，在百老汇去演，他们会重新编剧，从头开始。我们感谢你们，我们是道瑞。